今天的征道的经文在以弗所书，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经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都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门。神的圣言，我们今天讲到的经节在五章十七节。五章十七节，经文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旧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没有未尝死位，就人就找不着的一个人是以诺啊。以诺圣经说，因为信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蒙神所召与神同行三百年。我们今天的经文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从经文的架构上呢，五章十五节、十六节呢，是保罗在这新一段新起的一个命令。我们上一次讲到有讲过十六节，你们要谨慎行事的意思呢，就是可以说是与神同行。保罗劝勉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呢，今天的经文呢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上一个主日呢也听过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神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记得最清楚上周的讲到的一句话呢，是主在祷告中降服。我圣经上的话讲的是主耶稣在祷告、在苦难中学习了顺服。一样呢，我们要与神同行呢，要学习顺服。只有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才能与神同行。所以今天呢，讲到的命题呢是与神同行的智慧在于顺服神的旨意。与神同行的智慧在于顺服神的旨意。我讲到 顺服旨意的前提，顺服旨意的艰难，顺服神旨意的恩典。所以要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都要明白顺服神的旨意呢是有前提的，顺服神的旨意也不容易，是艰难。顺服旨意呢也不是说就不可能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讲，神劝勉我们要与他同行，他也给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他同行。所以前提艰难，恩典先是前提哈。经文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经文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人能不能够明白吗？有没有办法人可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呢？古代巴比伦的文献呢，有一个特别的文献记着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就像约伯一样向神祷告。他的祷告说他因为他的神可以说所有的神和包括他自己拜的神，因为巴比伦还有其他的除了以色列其他的国家呢都是多神嘛，他所有的神都离弃了他，他的朋友也离弃了他，他就痛苦悲叹说我多希望这些事儿讨神的喜悦，可是天上和地下所有的神的旨意，所有的神的旨意，中文体现不出来这神是复数啊，所有的神各个神的旨意，人怎么能知道呢？那外邦人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呢？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耶和华神，我们信主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这是极美极好的消息，知道神的旨意，极美极好的消息。那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神的话，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话显明，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话显明，这是我们每一个圣徒都知道的。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话显明，不是哪一节经文，是整本的圣经。神用启示是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用启示是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三节是这么讲的啊，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神用启示是给使徒和先知，他们写下来的是圣经，整本的圣经，让明白神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讲到圣经啊，讲到整本圣经，讲到神的启示，威斯敏斯信仰告白呢，特美好的极美的话，神给我们大量的外证和内证，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讲到圣经呢，信仰告白说圣经有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契合，整本书的目的，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完美的展示，还有整卷书的全备，都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真的能够读下来的人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呢圣灵的工作对最终的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呢，刚才说的都能够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能够让一个有逻辑的人能够同意确实圣经不一样，是神的话。但最终使人能够确信圣经是神的话呢，是圣灵，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印证，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让我们确知呢圣经是无谬的真理，没有错误，是透着神的权威，我们因信知道圣经是神的圣言，最终呢是因信，就像我们因信知道天地是神所造的一样，我们也因信知道圣经是神的圣言，是神的话，是永生神的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了一样的话，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而且呢不光光说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呢我们有打开圣经这个宝库的钥匙，因为我们有耶稣，有基督。如果我们光有圣经没有基督，没有这把，就像没有钥匙一样的， 我们看今天进教会那位拿着钥匙，又没有钥匙我们进不来的。基督是圣经的钥匙，打开圣经宝库的钥匙。在基督里我们明白神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一切关乎生命的事，一切关乎敬虔的事，都是在基督里神赏赐给我们的。真正上也说，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是彼得前书的一章的三节。所以呢，神把他的旨意显明在圣经里，凡是我们该知道的，没有一丁点我们该知道的他不给我们的，显明在整本圣经里，用圣灵在我们心里印证，用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又给了我们能够打开圣经的钥匙。所以神吩咐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呢，不是你自己去摸瞎去，而是全部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呢，这里头经文里头讲到说，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很简单哈，理解的意思，明白、理解、了解、懂得、明白、能够体会，一定的洞察，这我们有能力能够明白，每个人都能够靠着我们的理解力就能够懂，这样个意思，很简单的一个字啊，很简单一个字，这是第一层意思啊。第二次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呢，当保罗讲到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里头一定透着说你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对吗？神要明白神的旨意，我明白神的旨意，我不去做，就能够是与神同行，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说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有顺服神旨意的意思哈，几乎不需要证明哈。如果要说呢，可以有这几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就应当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一个是四章一节，一个是五章一节啊。神让我们效法神，要顺服神的话，要顺着他的旨意行，要顺着他的意思去行，要顺着他的恩召去行。所以这也是有顺服的意思哈。当一个人的心呢是在这种光景里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换句话讲，是一个能听到也能够行道的人，听到也行道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呢，是透过神的眼光看事情，就用神的话作为行事为人的标准。就像我们唱的诗篇119篇，的诗歌里头所讲的一样的。也像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顺服他的话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我们立志照着神的意思来行事，这样就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明白主的旨意呢，是也是按着主的旨意行的意思，也是顺服神的旨意的意思。所以明白神的话呢，一定有顺服神的话，这一层的意思。以弗所书里头讲到神的旨意呢，这个字用了出现了一共说用的神的旨意是出现了6次。可以这么总结神的旨意哈，以弗所书的要节，不少的神学家呢都会讲到是要节在第9节第10节，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凡是读过以弗所书读过几遍呢，我们总是知道以弗所书的要字呢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忘了出现过几十次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使天上地上和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 要是在基督里，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明白主的旨意，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只有在基督里的人呢才能照着神的旨意行，这是前提，这是前提。所以当保罗后面劝勉的时候，他说你们既然学了基督，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效法神，按着他的旨意行。我们先有了基督，那才有可能按着神的旨意行。这样看来呢，没有基督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因为这个人不在基督里面，他们就不能够认识耶和华神，那他就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行哈，因为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年代，周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那么圣经上读圣经的时候，会常常看到巴利，对吗？巴利，巴利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意思，其实就是可以是主人，头，再说到哪个国家的巴利呢？就是这个国家的神。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腓力士的巴利是大滚，亚门人的巴利是米勒公，西顿人的巴利是亚斯他路。所以耶和华神，在我们知道信主的人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但在这些外邦的周边的国家的人呢，这个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巴利，就跟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巴利，他们看以色列就是另外一个巴利。他们不在基督里的人呢，不认识神，也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不在基督里的人也不能够明白圣经的，对吗？我们知道的，要能够释经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个人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才能明白圣经的。在很多人眼里啊，圣经跟像我们刚才讲的巴利，以色列的神就是其中的一个巴利。在很多人眼里呢，圣经也就是许多古代文献当中的一个文献，埃及有埃及的文献，巴比伦有巴比伦的文献，中国，对吗？几千年的文化，有很多古代的文献，圣经呢，在他们眼里也就是古代的以色列的文献，和其他的书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吗？他把耶和华当成巴利，把神的圣言呢，也就当成是其中的一个文献，一个很普通的书。在我们看来呢，圣经的属天的性质，他们也看得见。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发现圣经哦，讲到是吧？以赛亚讲到以赛亚是居鲁士100年之前的预言，讲到居鲁士名字，对吗？讲到神要借着他使以色列回归，是他的仆人居鲁士。这些人在看这些的时候，也看出来他有属天的性质。也看出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契合，这些预言，但是呢，他因为他不信他是神的话，因为他不在基督里，他不能够信这是神的话，他就编造出各种理论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论呢，就是以赛亚是后来人写的，是被掳以后才写下来的。不在基督里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圣经，他没法相信说我们的神是严明他在古时严明他的旨意的神，因为他们所拜的巴利没有一个巴利能做到的，凭什么圣经上的这个巴利就能够做到呢？因为他们把以色列的神只当成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很多的人，很多的学者花费毕生的精力研究圣经，研究来研究去啊，真的是有的人是一生的时间研究圣经，还没有一个第一天信主的人明白的圣经更多。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最根本的原因呢，也不在基督里面，因为他不信永生神，不信神的儿子，不信耶稣基督，不信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也不信福音。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孽过犯当中，永远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信神，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也更不能顺服神的旨意。那这些世人当中呢，不乏即使在我们属灵的人，我们也承认世人当中有很多有本事的人，但他们所得的呢，可以说就像看的电影没有音乐，没有色彩，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呢菜里没有盐，也他们虽然有成就，在别人看起来很有成就，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当中有好多个从小就信主，对吗？从小在耶稣在教会长大，在爸爸妈妈都信主，在神的家长大的。你们要思想你们自己的光景，你们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你们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越慢慢长大了的，尤其是上高中了，要上大学了，更应该思考这些事情。因为信仰的关键，马丁路德讲的是在人称代词里面，很奇怪是不是？在人称代词里面，我们天天唱是神是荣耀的神，神是创造的神，神是牧者，神是救赎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神到底是谁的牧者？所以路德说，信仰的关键在人称代词里面，是你得能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你总要知道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父。那将来父亲母亲可以我们靠不住，牧师有时候靠不住，生病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见不着这个牧师，对吧？我们牧师现在被关起来了，自己quarantine 对吗？你要学会自己倚靠神，要和神建立关系，要知道因着有这层关系，所以呢你的一生都有依靠。神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基督是我的主，也只有这一步呢，你才能真正明白圣经，才有可能你能够顺服神的话，才能顺服神的话，才能像以诺那样与神同行，这样人的一生呢才有音乐，才有色彩。所以这是前提哈，神的旨意借着他的话显明，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的前提呢，是一个人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极明白极简单的神的道，但是是极重要的前提，极重要的前提，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总要思想。所以与神同行的智慧呢，在于顺服神的旨意，这是前提。那么要讲顺服神旨意的艰难，顺服神的旨意容不容易啊？我要说不容易，我先说不容易。保罗劝勉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信主的人当中呢，可能有糊涂人，可能有不少，可能极多的糊涂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就说我们是一个小兽羊啊。中国家庭教会常常讲我们是个兽羊，为什么呢？长不大。以弗所管这些叫小孩子，小孩子特点呢，以弗所说是被异教之风摇动。希伯来书管这些人叫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辈子都要到最基本的要悔改，信悔改信，都在这些道理上呢。那这些是，我可以说这些是糊涂人，是小孩子。糊涂人呢，不谨慎，没有判断力， 用白话讲就是无知、愚蠢、糊涂人。用在属灵的人身上呢，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更重要的讲的是什么是糊涂人，是知道神的话但不去行的人，听到不行道的人，我觉得是糊涂人。在神的家呢，听了话很多，在生活中呢却不顺服神的话，我觉得这是糊涂人，是愚昧人。在《微敏信仰告白》里头有一段极美的问答哈，极美的问答，在我看来的是讲到基督徒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听道读经。第九十问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呢，读经听道必须勤勉，一共有五个点哈，必须勤勉，时刻预备，常常祷告，借着信心和爱心把真道存在心里，并在生活中实行真道。这什么是糊涂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做到这五个点是有智慧的人，做不到这五个点，我觉得是糊涂人。我这样一框啊，我可能把所有人都框在糊涂人里头了，对吧？你再想想这五个点：智慧、勤勉，对吗？时刻预备，时刻预备，常常祷告，听到的时候祷告，真道存在心里，怎么存在心里？借着信心、爱心存在心里，实行真道。勤勉的像劳碌的蜜蜂一样的不停的采蜜，时刻预备，像蚂蚁在夏天预备粮食，常常祷告。昨天三妹和彩衣逮到一个螳螂哈，螳螂那个手就是常常祷告，不停止的祷告，对吗？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像玛利亚一样，神天使的话不明白，但是存在心里。行道，我们讲到约瑟对神的顺服，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的顺服是超过很多很多的人能够想象的顺服。我们存这样的心才是智慧人。艰难不艰难呢？很艰难。做糊涂人很容易，做智慧人顺服神的道非常不容易。Perkins 给我们讲了三个点啊，特别强调了三个点。 William Perkins 清教徒啊，讲到明白神顺服神旨意的艰难，讲了三个点。第一个艰难呢，为什么艰难呢？因为基督徒的心极其容易背逆神。我们要讲到顺服神旨意的艰难。今天的讲到不是更多，不是说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哈，我们讲到顺服神旨意的艰难，这一点艰难，因为我们的心呢极其容易背逆神。人的心就像浪子一样的，是流浪的心。我们像那个羊群呢，羊特别傻嘛，羊就是在悬崖边走呢，一个掉下去，另外一个会紧跟着就扑哧扑哧扑哧往下掉。我们听过这个，这羊，我们像羊一样的，容易迷路，容易失群，极其容易偏离正路。每一次想行善的时候呢，总有恶会冒出来。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内容，真是苦啊！我每次想行善的时候，总有恶冒出来。孩子们也都知道哈，油一沾到火就会着的。那我们里边的人的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本性，就像油一样的，一沾火就着的。你想一想大卫和拔示巴的事情，一沾火就着的。基督徒很容易做糊涂人，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罪的残留极其可怕的，就像一个肿瘤，里面有就像一直有一个肿瘤一样的，对吗？这个肿瘤没有神的话就会长大的，没有神的话就会长大的，也会越长越大的，不知不觉就会犯罪的。不做糊涂人很难，顺服神的旨意是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们从骨子里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都愿意听自己的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我们 我们的心极其容易悖逆神。我们今天上午听得到的是约拿，约拿，神的先知，神的先知，神召他去尼尼微传道的时候，他是反着方向跑的。当尼尼微，神赦免尼尼微罪的时候，约拿发怒，约拿发怒，对吗？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在这个堂也听过约拿书，我们的心极其容易悖逆神，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理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只有我是对的，对吗？这个老婆不对，孩子不对，牧师不对，我自己对。我们的心极其容易悖逆神，极其容易悖逆神。所以顺服神很艰难的事情，对基督徒也不容易的。不要轻忽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我信神，我从小在神的家里长大，我从小就听神的话，才不是这样的。人的心悖逆神，很容易陷入自我的。第二点，我们顺服神的旨意非常难呢，是因为基督徒太容易和世界为伍，太容易和世界为伍哈。我们蒙召呢，是从世界要分别开来的，但是呢，我们很难很难与世界分开的。我的意思不是说物质上这个是，我是属灵的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的情欲，总会残累我们，对吗？我们会搞分裂，对吗？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开始的时候会劝勉我们要合一，我们很容易搞分裂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分裂，我属保罗，我属这个，我们很容易分裂的。这假冒伪善，我们从小信主的更容易。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容易骄傲，我比他更清洁，我比他更好，容易有野心，藐视神的话和先知的讲论，贪心，对吗？不爱神，爱宴乐，很容易和世界为伍。糊涂的基督徒呢，常常会忘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就像有人，假设我们听到有人去巴黎出差，巴黎是很美的城市，去巴黎出差，这城市太美了，所以呢就买个房子，买个车住下了，对吗？我觉得这样就太可笑了，是不是？如果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一样的，如果我们说这个看着这个世界，就把他当成自己永远的家，我觉得这就是很可笑、很可笑的事情。就像，这个出差到巴黎，在巴黎就住下的人一样的可笑的。但世界的吸引力其实就是很强大的、非常大的。圣经上毫不隐晦的，对吗？保罗讲到他的同工，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往大城市去了。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对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写了，就没提名字，说有很多人丢弃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很多人呢信心，因为贪恋世界，就离弃了救他们的神。你想想哥林多教会，也一样的闹分裂，哥林多教会闹分裂，淫乱的事情，混乱圣餐，混乱敬拜的秩序，混乱神的道，有各样的骄傲，各样的败坏。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圣徒，即使你今天的信心爱心很好的，一样的存在这样的能力，就是与世界为伍的能力。圣经上还记得罗德是我们特别有名的，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住进索多玛，直到住进索多玛。不做糊涂人呢非常难，顺服神的旨意艰难，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和世界为伍，我们有贪恋世界的心。第三点呢，顺服神的旨意很难呢，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贪图安逸，在苦难面前容易抱怨，失去忍耐。 我们很贪图安逸，每一个人都会贪图安逸。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为主受苦，他说他为基督做了被囚的，在三章一节。第四章一节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们对保罗来讲呢，是做使徒呢，就是受苦的，他要为主补足基督的十字架的缺乏，意思是他要受苦，把福音呢，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呢，要传到整个罗马，他要传开，传到外邦人当中。他是甘愿为主受苦，福音做使徒呢就是受苦，一样的，我们蒙召做门徒也应当有一样的心，我们要和主一起受苦的。我们眼睛是不能向后看的，基督徒走天路呢，不能总惦念着浮华尘，对吗？不能像出埃及的时候就惦着说埃及的黄瓜、韭菜，总想往后退的。基督徒是不能够贪图安逸，但是我们是实在是贪图安逸，我们不如老一辈的基督徒，老一辈的基督徒哈。我们其中有一个最美好的见证呢，是叫约翰派顿。约翰派顿是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到澳大利亚那边的海岛叫 New Hebrides 宣教的哈。他做牧师的时候呢，挺有成就的，教会很快涨到五六百人。他祷告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的教会都劝他，很多人劝他，其中有人劝他说你不能去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你去了就会被这些土人吃了的，对吗？然后派顿说，我现在去被这些野人吃了，还是我在这儿平安的活到我老，死掉了被虫子吃了，都是吃了。所以他没有怕，没有惧怕，他就去了这个 New Hebrides 这个地方啊，去宣教。去了呢，很快他妻子和孩子都因为当地的气候啊、蚊虫啊、感染生病去世。但他坚持在这个地方宣教，有多少次这些当地的人都要把他杀了，有的人拿着刀就他走哪跟哪，就在后面跟着几十步远，走哪跟哪，有的人拿着弓箭在后面跟着，很多次。有些时候他要逃亡呢，他要连夜走最艰险的路，这些土人不肯走的路，连夜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回家，很多的艰难，极其的艰难。他的同工呢，很多个殉道，很多整家的殉道，他在这地方坚持，直到神把整个海岛都给了他，整个海岛的灵魂都给了他，神借着他呢拯救了整个海岛。现在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肯为主受苦、肯为主舍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可能在穆斯林世界宣道的人，我们也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不敢公开这些人的名字。那总体来讲呢，我检视我自己呢，觉得很贪图安逸，在困难面前呢，容易抱怨，容易失去忍耐，这会妨碍自己。如果你有一样，也会妨碍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段呢，我们可以加上很多点，其实这 Perkins 给我们的三个点，这三个点呢是因着罪的残留的缘故，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根深蒂固的罪的缘故，我们极容易背逆神，因为世界的吸引，我们的心极容易背逆神，因为我们贪图安逸，我们极容易背逆神，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所以顺服神呢极其艰难。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顺服神，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但是呢，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顺服神。那我们能怎么办呢？第三点，顺服神的旨意呢，必须依靠神的恩典。如果你在基督里，你立志要顺服神的旨意，别无他法，依靠神的恩典。 第一呢是一个决心舍己的恩典，像五章一到二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今天的经文一节二节哈，所以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不做糊涂人，要凭爱心行事。爱心行事呢，就是把自己永远放在第二位的，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的。那不把神放在前面，永远不能够把别人放在前面的。神和别人都在自己前面的，我总是第二位的。神在第一位，别人在第一位，我总是第二位的。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舍己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是我们的老我不愿意做的，所以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想起彼得，彼得呢和这些所有的使徒啊，跟主三年半，在主的学校里面，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就是在基督的祷告的学校里面学了三年半 MDF 没有毕业，三年半没毕业 MDF。 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要教给他们什么是舍己。主耶稣自己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他要教给门徒什么是服侍人，什么是做教会的领袖，做教会的牧者。在克西马尼，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主祷告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舍己，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一句话也不出口。他在十字架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为我们舍己，主耶稣为我们舍己。基督徒呢，要顺服神的旨意呢，一定要学会舍己，一定要依赖神的恩典，要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愿，放下自己的抱负追求，放弃自己的舒适成功，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前面。很简单的说，我们说话有些时候为什么说话，对吗？你要是我要经常悔改的，和我一样的话，有些说话是为什么说话？哦，是为了建立别人来说话。圣经上说我们要建立别人的，为建立另外一个人而说话的，是吗？你在家里说话，对吗？跟弟弟说话，跟哥哥说话，这跟妻子丈夫说话，你是把别人放在前面，是为了建立他来说话吗？如果是，你是舍己，你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是有这样的，脑袋里总有这根弦，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把神放在第一位。人只有将神的儿子放在第一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才有舍己的心，才有自由。这个自由呢，叫爱的自由。这必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三次问他爱主之心，使他从苦境中转回的时候，他就得了这样的恩典，对吗？因为得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圣经上也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如果神真，我们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有这样的舍己的自由。这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顺服神的旨意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本性里呢，没有一丁点的这样的愿意舍己的心。顺服神需要舍己的恩典，顺服神的旨意必须依靠神的恩典。第二点呢，第二恩典是在真道上长进的恩典。顺服神呢，需要在真道上长进。很道理很浅显，是吗？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你得知道神的旨意，说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话显明。所以顺服神的旨意必须在真道上长进的。 人明白神的旨意呢，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明白神的话的。我们刚才读的，小药雷问答九十问哈，我们可以再读一遍，说怎样读经听到呢？才有效力呢？所以必须五点啊，必须勤勉、预备和祷告，来读经听到，有用心、用信心和爱心领受真道，存在心里。并在生活中实施真道，必须把神的道存在心里。但这里头我们不能够有个假象，说我只要勤勉，我只要预备祷告，我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做到这五点就明白神的旨意。你最终呢还是需要神的恩典，最终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讲到有的人一辈子学习真道，一辈子还没有第一天信主的人明白真道，也明白真道的最重要的明白真道，顺服神是顺服福音，说我是信。如果你没有信，永远都不会有顺服，对吗？顺服福音是信的起点，需要恩典，需要恩典。在真道上长进，明白神的话需要恩典，需要神把钥匙给你，需要把基督给你，圣灵印在你心里。所以我们一生呢，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在真道上长进。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力，还需要神的恩典。说我们的默想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读经，你有几个人你早晨读经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神的话的那个恩典的能力还在你心里？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这是第二点哈，在真道上长进的恩典。第三点呢，就渴慕行道的恩典。还是五章一到二节，说你们该效法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五章十五节，我们今天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保罗的很多的劝勉呢，你们都要与神同行。谨慎行事呢，走这个字的用的希腊字是走的意思，就是与神同行，行走的这个字。所以要与神同行呢，要顺服神的旨意呢，也要有渴慕行道的恩典。一个人要一定要渴慕行道的，一定要渴慕行道的。听道需要恩典呢，行道就更需要恩典。我们有些基督徒呢，为什么说有的基督徒就一直长不大呢？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做到最低我就满足了，我就只要是不违反神的诫命，对吗？我就满足了，什么只要做一点点，就满足了，而不是呢把整个人整个心给神，就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要以说我就能做一点点来为满足，而是我要把自己全人全心都给神。要渴慕行道，对吗？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极美的榜样，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说他的食物就是做成差他来的人的工，他要做成天上的父神所差他来的所做的工。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的食物呢，就是神的旨意。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证明了神用极大的恩典恩待这些渴慕行道的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记得神为大卫做的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在诗篇九十一篇里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话的，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就好像因信称义，把这个事情弄颠倒了一样。但是诗篇上的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我用这一样的经文为我们这些牧师他们的家庭祷告，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可以讲是神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首先我们有恩典，说我们有信。有信呢，我们能够行道，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行道， 我们行道让我们就更爱神，神的恩典又在我们身上。所以对行道的人呢，神是加倍的祝福，把各样属灵的祝福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爱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渴慕行道的人呢，神用恩典待他，神用恩典待他，先有恩典后有渴慕，恩上加恩。所以顺服神的旨意呢，是第三个，是必须依靠神的恩典，必须依靠神的恩典，行道的恩典。最后一点呢，是忍耐等候的恩典。顺服神的旨意要忍耐等候。我们能很难想象两个牧师一起生病，而且第三个牧师也几乎也非常危险，对吗？非常危险的状况。神让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用各样的艰难来训练我们。圣经说神以困苦给他的百姓当饼，以艰难当水。就像神在旧约的时候训练那些族长，亚伯拉罕是蒙召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一生呢都在异地住帐篷，对吗？很多的时候住帐篷。到了以撒的时候，以撒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块土地。到雅各死的时候呢，一样在埃及，雅各在埃及的时候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祝福。他们照着希伯来书说，他们都等候神所应许的有根基的城，都等神在我们身上有应许，但神应许的是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永远的产业。我们今天有儿子的名分，有各样属灵的祝福，我们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已经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为王。但是我们一定有艰难，一定有艰难，这是神训练我们，我们要忍耐等候，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有忍耐等候的心。没有忍耐等候，很难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忍耐等候呢，就需要神特别的恩典，要特别的恩典。今天的应用啊，最后的总结的应用啊，我会讲，要特别的强调是没有人不受训练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也没有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呢非常艰难，所以呢我们要受训练，要依靠神的恩典，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要有特别好的操练，特别敏感的心，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带领，对讲道听道，对每天打开的圣经都要有特别敏感的心，要受训练。少年的时候的顺服能够让人一生都得神的祝福。加尔文是最好的例子。加尔文在学习 年少的时候上的是神学，他爸爸在教会里给他买了职位，让他学神学，将来可以回到教会里。因为以前的教会呢是做牧职，是很好的职位，受人尊重的职位，也能赚钱的职位，所以他爸爸给他买了牧职。但是呢他爸爸后来跟教会 闹翻了，所以呢就让加尔文改学法律，改学法律。但是呢神的恩典的护理，他爸爸去世了，加尔文因为爱神，他立刻又转回神学。所以神，你加尔文的少年年少的时候呢非常顺服神，是顺服他信主以后顺服他父亲，先是顺服他父亲。到他牧会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是极其顺服神，极其顺服神，在神在大大的使用他，在日内瓦改教成了改教时期的柱石之一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的顺服打下了很好的顺服神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尤其在 家里面长大的时候，学会顺服，从学会顺服父母开始，像加尔文一样的学会顺服，极其顺服，得神的祝福。上一周呢，我们还听见说神的旨意透过他的创造和护理来实施他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借着圣经显明，但是呢神的旨意像说牧师得了感染，受感染，那这个是护理，神的护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神的旨意？就神过去了，就是按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知道它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是我们不会追究说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为什么，可能经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许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见得都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神对他的百姓总是好的。所以我们在顺服的时候呢，不见得我们没有艰难，不见得是这些事情都顺利的时候我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只有事情是艰难的，这件事就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的，对吗？我被困在美国，这个我生病在这儿，这个孩子不能上学，圈在家里头，生意非常难做，这都是神的旨意。至少有一点，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悔改，让全地悔改。我们总要悔改，总要悔改，我们总要查考神的旨意。当有这些艰难的时候呢，更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做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总要查验自己的光景，总要在神的学校里呢，愿意受训，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总要查看自己是不是糊涂人，有没有被世界的风给刮走了，总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警醒。第二层的意思呢，我们在艰难当中呢，更当竭力仰望主，因为神在艰难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只依靠自己的，没有人在艰难当中能够只依靠自己的，包括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不能只依靠自己的，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里面的罪都会冒出来，我们不会舍己的，我们会非常贪恋这个世界，我们非常贪图安逸的，我们不会愿意顺服神的，但是呢，我们应当仰望神，知道这些艰难呢，知道我们自己的倾向呢，我们应该仰望神，依靠神的恩典，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忍受今生的苦楚，忍受各样的患难，在这些艰难当中呢，不致失了盼望，有信心。像我们今天祷告页上所写的说，我们还可以有喜乐，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还可以有喜乐，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荣耀的旨意。作为结尾呢，我要说，人的路呢有两条路，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这两条路呢，按今天的讲到呢，是一个是愚昧人的路，一个是智慧人的路。智慧人的路呢，是我们要走的，愚昧人寻求自己的心愿，智慧人寻求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良善、信实、永恒。我们要忍耐，照着神呢，必照着他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得他应许给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不要罗马书保罗也劝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凡要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总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所以总要记住，我们要与神同行，要行事为人，要讨神的喜悦呢，我们总要顺服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啊，愿你是怜悯，给我们，让我们一生 都不要做糊涂人，要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能越来越像主。主说他要做成差他来的天上的父神的功。主巴不得我们也一样的心意，我们一生能够做成你差我们来所做的功，主要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信服你的话，在困境在艰难当中，在顺境，我们一生都能够顺服持守，荣耀你的名。主愿你与你的教会同在，我们感谢你的话，至圣至圣洁，大有能力的言语存在我们心里，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